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梵蒂冈运动员协会成员，敦促他们在体育界为基督做见证，体育打破隔阂，并教育人们包容与友爱。教宗和圣座各部会首长在四旬期进行个人毕竟。瓦里亚诺神父获任命为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弗里主教。92岁的塞巴斯蒂亚尼枢机去世，教宗称赞他毕生为福音服务。电影大学咨询协会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举行会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当人类正在经历特别黑暗的历史时刻，体育运动能够成为支持和平的桥梁。这是教宗方济各1月13日上午在接见梵蒂冈运动员协会成员时所表达的希望，有鉴于2024年将举行奥运会和残奥会，教宗强调再次想到奥林匹克休战的意义。我的期望是在我们正经历特别黑暗的历史时刻，体育能够架起桥梁，打破隔阂，并促进和平关系。教宗说，我们不是孤岛，体育运动中的团结为我们的生活而言蕴含强烈的寓意。他提醒我们，尽管有差异，但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成员。体育运动有力量团结人们，无论人们的身体、经济或社会能力如何，它是一个打破隔阂、弘扬多元的包容性工具。接着，教宗表示，体育除了有必须遵守的规则之外，还教育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这个价值观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好能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友爱的社会。梵蒂冈运动员协会成员的男女成员除了为罗马圣座的服务而共同努力外，教宗强调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使命的一个面向，就是要表达对最弱势群体的具体关怀。教宗说，我回到关怀这个词，一种借着体育运动而显得亲切的关怀，就像天主与我们同在的方式一样。天主亲近我们，他是温柔的，因而天主是慈悲仁爱的。最后，教宗鼓励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成员将体育运动视为一个人生前进的旅程，除了要建设一个更加团结的团体以外，还能弘扬基督徒生活的价值观，即忠诚、牺牲、团队精神、承诺、包容、刻苦耐劳和补赎。同时也不要忘记业余爱好的面向，这是体育运动的生命活力。教会将于2月14日起进入四旬期。圣座新闻室发表公告称，教宗方济各再次邀请居住在罗马的枢机、各部会首长，从2月18日主日下午到23日周五下午进行个人毕竟及祈祷。公告指出， 在那一周中，教宗的所有活动将暂停，包括2月21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就如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以来那样，今年教宗和圣座首长们的四旬期毕竟也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方济各会士瓦里亚诺神父近日获教宗任命为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弗里主教，他向本新闻网谈及这项任命说，我很讶异地接获天主的这份邀请，我以圣母的事，愿你的旨意成行来回应，愿上主能施展他的化工，尽管我有我的限度和困难。到目前为止，瓦里亚诺神父是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负责塞浦路斯事务的代理，他是巴西籍方济各会士，出生在圣保罗，1997年进铎并加入坎波巴索宗主教区，如今教宗授予了他阿斯蒂吉领衔主教的荣衔。这位神长在为本新闻网录制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为教会奉献自己，例如我早已借由方济各会修会生活和司铎生活所做的那样，现在作为主教，我遵循圣父教宗方济各对我们的教导，服侍教会，为教会效劳。谢谢各位的祈祷，我请大家以祈祷陪伴我的这项使命。马里亚诺神父在罗马宗座慈幼大学取得心理学博士，并在宗座安多尼大学取得灵修神学硕士学位。他加入方济各小兄弟会守护圣地的团体，2003年10月5日宣发隆重誓愿。在圣地的团体内，他担任了多项职务，例如纳杂勒会院的院长。2022年8月，他获任命为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负责塞浦路斯事务的代理。圣座经济事务局荣休局长塞巴斯蒂亚尼枢机于元月16日在罗马的家中回归天乡，享年92岁。多年来他一直患病，教宗方济各在寄给塞巴斯蒂亚尼枢机家人的唁电中称赞枢机是费尔莫总教区的热心的司铎，毕生为福音和圣座服务，是上主的善良及谨慎的仆人。教宗在唁电中为已故枢机的见证感谢天主，他与我的诸多前人一起为福音效劳，比如圣保罗六世教宗和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将梵蒂冈外交的重要职责委托给他，教宗不忘为塞巴斯蒂亚尼枢机的灵魂祈祷。塞巴斯蒂亚尼于1931年4月在意大利阿斯克里皮切诺省出生，后来在罗马宗座俄欧略大学取得神学硕士学位，在宗座拉特朗大学获得教会法学位，1956年7月进铎。塞巴斯蒂亚尼在圣座外交界服务多年，1985年1月8日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任命他为圣座驻土耳其大使，1994年同一位教宗将2000年大禧年中央委员会第一秘书长一职委托给他，1997年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任命塞巴斯蒂亚尼宗主教为圣座经济事务局局长，他担任该职务一直到2008年4月为止。在2001年2月的枢密会议中，他从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手中领受了红色的枢机帽。塞巴斯蒂亚尼枢机参加了2005年4月选举教宗的会议，那次会议中选出本笃十六世教宗。塞巴斯蒂亚尼枢机的殡葬弥撒于元月17日下午2点30分在圣伯德路大殿举行， 弥撒结束时，教宗方济各将主持最后的告别仪式。随着塞巴斯蒂亚尼书记的逝世，书记团成员现由239名成员组成，其中132位有权选举教宗，107位因年逾八旬而免去选举职责。意大利大学电影、摄影、电视和影音媒体专业超过130名教授于元月15日至16日在罗马举行电影大学咨询协会每半年一度的会议。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西斯笃厅于2月15日上午敞开大门接待了与会者。会上讨论的主题包括学术界与影音编辑领域的关系，以及影音保存与天主教信仰的关系。罗马圣教会图书馆和档案馆总负责人扎尼总主教，以及宗座科学院和宗座社会科学院副总监、天主教信仰、影像与音频记忆基金会主席维加诺蒙席，在场迎接了会议的与会者。15日下午和16日，与会者在罗马智慧大学继续会议，所探讨的主题涵盖了在电影和影音研究、形成和制作上的人工智能。会上也将颁发一个关于妇女在电影领域的贡献奖项。电影大学咨询协会成立30多年来，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大学电影、摄影、电视等相关专业的教授和青年学者加入该协会，目前会员超过450人。在此机会上，扎尼总主教向本新闻网阐述了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西斯笃厅接待这些访客的意义。西斯笃厅在西斯笃五世教宗的授意下于16世纪建成，那是基督宗教人文主义荟萃的时代，而今电影、摄影、电视和新的文化表达的专家和教授齐聚一次。扎尼宗主教强调，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不只是珍藏历史记忆的地方，更是对外开放的图书馆。教宗方济各2022年9月份任命他为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总负责人时，敦促他前行并开放，因为如果要维护根基，理当也要向那些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联系的新用语和新技术敞开。此外，本次活动的合作方包括遵照圣父教宗意愿创建的天主教信仰影像与音频记忆基金会。总主教指出，这是合作关系的开始，旨在加深研究并促使那些通过影像来传达讯息的用语发扬光大。扎尼总主教也强调，在没有现代技术的时代，西斯笃厅可视为电影的原型，通过绘画和艺术，它要展现出美及全面的历史幅度。因此，今天在这里进行反思，对未来和现时代的用语加以设想，是一件重要大事。与会者在这个人文主义文化的摇篮里向前迈进，甚至探讨现时代的挑战和用语。查尼总主教最后表示，我们在这里拥有绘画，但后来我们接触到摄影、电影和人工智能，这是今天在我们大家面前必须予以应对的挑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 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愿你们都合而为一。福音选自圣若望福音第17章20至26节。福音写说，我不但为他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哪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公义的父啊，世界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的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我已将你的名宣示给他们了，我还要宣示，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每年的1月18日至25日是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昨天是2024年度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的第一天。教会提醒我们，基督信徒要特别为教会的合一祈祷，鼓励所有基督信徒铭记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的含义，促进各教会团体间的对话，为不同的教会走向圆满的合一共荣而努力。每一位接受过洗礼的基督信徒，我们的生命已经建基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我们都属于基督，这是我们走向合一的基础。基督信徒要热爱天主，基督信徒的言行要充满信德的见证，要彰显基督生命的光华，要有一颗爱主之心。我们与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关系，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他是我们生命道路中光明和指引。当我们远离基督，我们的生活必陷于迷茫和黑暗，生活在罪恶里。我们要牢记，信德是天主赐予我们最大的恩赐，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信德，不要让我们信德的火焰在我们的生命中熄灭。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千万人在彷徨中渴望基督，千万人在罪恶黑暗中仰望基督，他们如何找到基督呢？他们希望在我们身上看到生活的基督，看到我们因信仰基督而更新的生命，焕发出照耀人生基督信仰的光华。基督信徒的言行关系着基督的救恩工程，关系着圣教会 传扬基督福音的神圣使命，关系着世人灵魂的得救。什么时候我们远离了基督，我们就会失去为福音见证的能力，就会影响教会传播福音的使命。教会是由基督信徒组成的，包括你和我。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每一位基督信徒都应在耶稣基督内生活和行动，这是我们走向教会圆满合一最大的保障。我们要充满基督生命，要牢记耶稣升天前给我们留下他最后的嘱托：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为我作证，向一切受造物宣讲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穷尽。这是基督对每一位基督信徒的盼望和嘱托，这是我们共同的传教使命。基督每天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里洋溢出基督生命的活水，用我们心中对天主的爱生活出我们的信仰，光荣天主，遇显主荣，为耶稣作证，为福音作证。天主教会是普世公教会，天主教会为基督信徒的合一负有重大的责任，因为教会是基督所建立，教会必须奉行基督的意志，传扬基督的福音真理，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天主教会尤其重视弥撒奉献的本质，面饼形下的基督圣体，教会的圣统制和教宗的权威，这四个重点牢牢把握教会的实质，强调了基督与教会同在，教会保存并施行基督建立的圣事，教会圣职人员肩负的神圣使命，和基督委托于宗徒之长伯多禄管理教会、领导教会的教宗牧职。天主教会是普世教会，教宗是普世教会的首牧，他是继续圣伯多禄宗徒之长的使命，对普世教会负有统领、指引重大的牧灵责任。全球各地教会只有在与教宗达至有形可见的完整合一共荣，才能使普世天主教会共同形成基督所愿的一牧一战，才能保持天主教会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基督建立了天主教会，教会是基督的敬佩，教会是基督的生命，教会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继续基督的救世工程。基督的救恩是普世性的，教会的这一神圣使命是基督对教会永远的托付。这一使命关系着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得救，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得救。人们走进教会是为了在教会中与基督相遇，在教会中获得基督的救恩和生命。的确，只有教会能将人们带到天主台前与耶稣相遇，让基督福音真理更新人们的生命，使仰望基督的人成为天主的儿女。圣教会是照亮世界、闪烁基督真理之光的灯塔，引领世人走向基督救恩的福音之路。不论世界怎样变幻，时代如何变革，基督的福音不会改变，因为基督的福音 是天主恩赐人类永恒不变的真理和祝福，它贯穿在人类的救恩历史，向世人彰显正确的人生道路。耶稣基督已经在福音中向我们承诺，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耶稣说，世界会过去，但我的话不会过去。他向我们许下，我每天和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直到今天，只有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世人，他是人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了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救恩。因此，教会永远要信赖基督，跟随基督，因为基督亲自建立圣教会，基督的圣神与教会同行，指引教会，陪伴教会，圣化教会。因此，教会要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口，教导万民，牧养万民。教会要想耶稣所想，行耶稣所行。我们不可忘记，教会要对基督负责，教会要对基督托于教会的天主子民负责。教会的责任重大，教会必须要仰望基督，永远高举耶稣的十字架，用基督的十字架真理照耀各国各民族。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真理救赎了普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成员，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每个人都要对基督负责，对教会负责，对天主子民负责。在基督信徒合一祈祷周，让我们以对天主的孝爱，对教会的忠诚，牢记基督的教导，珍惜教会的合一共荣，为教会的合一祈祷，齐心合力巩固和发展教会。最后，让我们用耶稣在若望福音第十章十四到十六节的教导结束今天的节目。耶稣说，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为羊舍掉我的性命。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站，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